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情绪的秘密》。
情绪不简单，
来到单元情绪不简单，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在之前的单元当中，我们聊到清华大学陈怡馨教授和他的团队利用 AI 去研究大家在网络上发文的一些用字，原来中性的一些字眼其实它有特定的情绪耶。
嗯，对啊，我们现在常常在发文的时候都会说这是反串文
哦，
就是看似在颂扬或是赞美，但其实是在就是亏对方，
就是说你真的很厉害耶，你好棒哦。欸，听起来很酸吗？
对啊。
说啊，这个人就是可能会有时候会觉得有些人丑人多错怪，嗯，然后网友就会故意酸他，说哇，他真的很漂亮耶。
我真的很喜欢看一些高级酸的文字，我觉得好厉害哦，就他们怎么能想到这么就是这么厉害这么绝妙的形容，好像很贴切，然后我都觉得很好笑。
我看了就会觉得嗯，某些网络上的发言其实很像脱口秀的段子
哦。欸，你觉得我们会喜欢这种有点刻薄的，应该可以说苛刻或刻薄的这种文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隐藏的愤怒想要在就是滑手机的时候宣泄一下，所以看到这种就是很酸的啊尖酸刻薄的内容就会觉得很爽？
有可能欸，就是会把它当娱乐的文章在看。
嗯，
但是有些人被酸得很可怜，你会觉得同情吗？
我觉得当事人就是有些酸其实没有指名道姓当事人，我觉得这样就 OK。 如果是真的是人身攻击的话，我就比较不能接受。
嗯，就是这样的幽默好像没有很针对到当事人或人身攻击，好像大家还是可以觉得是可以的范围，但是如果太超过就会变网络霸凌。
对，其实确实有一条线可以拿捏啦。
蛤，那在语言当中真的有很多妹妹嘎嘎耶。
嗯，
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些语言的使用好像又会因为一些因素有差异，像是性别。
对啊，男女生表达情绪的方式应该超级不一样。
嗯，像陈老师他在收集这些资料做研究的时候，就把性别这个因素纳入考虑，他得到一些结果，例如说同样是愤怒的情绪，女生呢会比较常用期待的语气去表示。
嗯，
我觉得蛮特别，就是会说啊，我以为，或是我想说。那男生的话呢，则是用一些很强烈的字眼，像是脏话，什么 F 圈圈 K， 或是嗯这样子。
嗯，
用这样等事情过后才去表达他的愤怒，或是当下就用脏话，用很强烈的字去传达。
嗯，就是所以代表女生比较婉转嘛。女生好像不会直接讲说，就是比方说你怎么可以迟到，这样是吗？在发文的时候反而会写说我以为，我想说他应该会准时到，就是他绕了一圈在表达他的情绪。
嗯，不会直接去让对方有被攻击的感觉吼。
嗯，对啊，因为像我发文也是，我觉得我就算发文要碎碎念一些事情，我也会觉得我要把它换一种方式说的比较让听的人比较舒服，而不是直接就是骂人。但确实有一些连友，就是脸书上的朋友，他们的发文真的就是直接开骂开飙，然后你都会觉得哦，这个人 EQ 好低哦。就是我觉得他的网络发言会影响别人对他这个人的形象。欸，
嗯，
形象认识。嗯，
没错。而且呢，后来这个研究团队他们分别训练出男生和女生情绪的分析器，输入只标注情绪但是不去区分性别的这些词汇，得到了不一样的结果。
哦，
像是原本带着期待情绪的词汇，女生的情绪分析呢却是惊讶，但是男生的却是憎恨。
哦，很强烈耶，憎恨其实是比愤怒再更深一层耶。
这个我也蛮意外的，
就当男生说出我以为，比方说我以为你会怎样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男朋友讲出这句话，你就要小心了，他可能在暴怒的状态下。
我以为你是跟朋友去吃饭， 结果你是去找前男友，
超可怕，恐怖情人。
OK，
好。
而带悲伤的字，女生的结果是期待。
哦，
男生的字，男生的情绪却是愤怒。
悲伤的字，哈，
悲伤或是什么？我觉得很难过，什么什么事情？
你都不记得我的生日？
我觉得很难过，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其实 他很悲伤，表达你都不记得我生日，其实表达是期待，就是那你要怎么弥补我，或你可以怎么样这样子。然后男生表达是愤怒哦，男生如果用悲伤的词，
男生是不是很少会直接的表达出悲伤啊？
欸，我有看过有一个朋友，他的写法，男生他的写法就是，就是讲说啊，反正我的能力其实不好啊，在这个社会上，就他写的很悲伤，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其实要发展很困难很辛苦，我也很羡慕人家高富帅、啊、他就写这个词看起来很悲伤，但是照这样讲起来确实他底下是有个愤怒的，因为他很不平，觉得为什么他这么努力还不行有一些成果。
哦，这好像在文化当中蛮少去看到男生这一块的。
嗯，就是男生跟女生都有不直接表达情绪的方式，只是好像那个切入点很不一样。
嗯，好啦，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咯，休息一下，进入下个单元。
是也会重感冒。
嗨，你的情绪今天健康吗？欢迎收听《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我们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了。
对呀、啊，我觉得这一年过得好快哦。
对，好像才刚跟 Cindy 开始合作，现在就要结束这个节目了。
嗯，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跟我们一样很舍不得、
情绪其实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其实我刚开始做这个节目我还担心，想说诶，情绪真的有那么多素材吗？
对，而且我觉得我也会担心，因为我每一次都要准备那个内容啊，要写很多的，可能有什么研究啊或者找资料、我会蛮担心我写不下去的。因为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50集要谈哪些情绪，所以是边写边思考，所以哦，有一种松一口气，我们总算成功的把节目完成到年底了。
而且我觉得我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很像听众们，可能你在认识自己的情绪摸索的过程。大家也是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学习。
我也要特别谢谢阿莫，如果不是你邀请我做节目，我可能都没有机会接触到广播，接触到 podcast。
我觉得 Cindy 很强大，她可以看很多非常我觉得很复杂的资料然后将它口语化，将它很简单的讲解给大家听。
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讲很难，所以我只能讲简单的。可是这个吸收跟再说出来的过程，我觉得对我自己也帮助很大。因为我都是，其实我们节目大家不要看我们好像讲得很顺，其实是有逐字稿的，这是小秘密。
对，就是像现在很流行 podcast， 然后很多人 就会喜欢上网去学一些东西。嗯，然后像 Cindy 刚刚讲的，如果说你有学一些你看过的资料，其实很棒的方式就是将它整理好，你用口语的方式或是你用写的将它消化之后再输出一遍。
嗯，
对于学习来说我觉得超棒的，就是你可以检视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吸收。
嗯，而且因为你在写的时候你知道你是要讲给别人听的，虽然要用别人能够听得懂的方式而且有兴趣可以听下去的方式，
嗯，
这就代表你真的是必须把它深深的内化。
对，嗯，对，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情绪主题的节目，我们自己也是重新的认识这个情绪，而且呢我们每个情绪都是花五集的篇幅，五集以上，
嗯，
去慢慢的细致的讲解它。
嗯，那阿嬷常常在节目中我都会问你的有没有什么经验啊，或者有没有什么例子需要举例，对你来说这困难吗？
哦，我觉得其实我很习惯讲自己的情绪或是去举例。
嗯，
对，因为之前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曾提过花很长的时间在认识自己或是去练习諮商这件事情。
嗯，所以认识自己跟諮商会让你对自己的情绪很了解咯。
哦，我后来做这个节目才发现其实某部分的情绪还是挺不熟的，例如愤怒啊。
嗯哼哼，
对，这也是到毕业之后进入职场慢慢的发现哦，原来我跟情绪方面的话愤怒是我比较不熟悉的。
嗯，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也有这种发现，就是你在听节目，如果你都 follow 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可能有些情绪你一听就觉得对我就是这样，你很有感觉，那可能你很熟悉，但有些情绪你听起来觉得啊，原来它背后的机制是这样运作的，好陌生哦，那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我们没有机会碰触或熟悉的情绪，其实蛮有趣的哦，好像每个人的先天的环境啊，后天的成长过程都会导致我们对某些情绪很熟悉，某一些觉得不太熟悉，甚至有一些情绪我们会觉得好可怕哦，不想让那个情绪跑出来。
没错，嗯，我发现对于不同的情绪好像大家有兴趣的程度也不太一样。
嗯，怎么说？
嗯，像我个人的话，因为愤怒是我不熟悉的，所以就会特别觉得哦，那我要好好研究一下。
哦，对，
嗯，
像我们谈焦虑相关的节目好像 收听率都很好。
对，是不是因为大家很焦虑？
我们有一种集体焦虑哦。
嗯，那 Cindy 呢，你对哪个情绪最感兴趣？
嗯，我其实很喜欢我们谈嫉妒那个系列，因为嫉妒是一个我比较不熟悉的情绪，但是我在猜可能是我在节目有分享过，因为我国中时期就青少年发展那个阶段，我有一个很嫉妒的女同学
啊，
所以我就变成从那件事件之后，我希望自己尽量不要产生嫉妒心，所以就有一点不太去注意这个情绪，也真的比较少会对别人产生嫉妒，我好像比较不用比较的心情去跟别人就是去想一些事情。
嗯，
对，但是我觉得很认真去写嫉妒这个情绪，因为通常我都是要写五集嘛，所以我会一开始就会写一个第一个阶段一定是读很多书，然后去想五集里面可以谈什么，怎么排那个次序会比较好，然后哪些东西可能要放弃，因为可能太琐碎了，哪些东西很重要一定要讲出来。那我在这个整理的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嫉妒是我们大家比较会回避的情绪或是不愿意承认的情绪，
因为讲出来好像有点丢脸，
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个坏心眼的人。
对对对，然后我看到网络上网友们在讨论嫉妒心，
嗯，
或是嫉妒的心理状态，
嗯，
也是常常会用比较偏负面的词汇去讲，
嗯，
就觉得啊，会嫉妒人真的很不好，好像自己是个有缺陷的人。
嗯，对，所以就是简而言之，大家应该都对这个情绪蛮不熟的。那但是我在写的过程就发现，哦，原来其实嫉妒是因为我们关注的焦点都在其他人身上，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把焦点放在自己，所以就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比较的心情。
嗯，
可是很有意思，就是可以探讨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呢？或许是因为里面的一种自我匮乏感。
嗯，
也许是一种自卑。
嗯
嗯，那这样子一路谈下去，我就发现其实嫉妒可以走到我们心灵很深处的地方耶。
哦，就是你借由情绪好像自己可以更完整的认识。
嗯，就是或许我们常常会有一部分的自己是不喜欢的，
对，
我们就不去感受它，不去了解它。嗯，但那还是真实的我们啊，它只是被我们藏起来而已。
对， 好像大家会用掩饰或是用逃避的方式去面对这部分的自己。
嗯，那就像我们节目的开头是说情绪就是一把钥匙嘛，可以让我们就是打开情绪的秘密，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有勇气看见我们内心的深处，真的是一种成长的契机耶。
对，就像在学生时代很多人都会说啊，我不想面对我的阴暗面但其实阴暗面一直都在，而且它一点都不可怕，它在等着你去发现它。
嗯啊，刚开始面对应该会觉得很可怕，
对，因为它不熟悉
对，
然后会想象它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可能我们会认为有阴暗面的自己真的很糟糕。所以当你在面对阴暗面，承认它，然后接受它，也与它共处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点一滴的在学接纳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爱自己，它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这很具体。所以当你经过这个过程之后，你对自己的接纳度越高，你就越能容许自己把很多的情绪可以呈现出来。你会觉得哦OK 的，我有这样的情绪，这不是我错了或我很糟糕，是很正常的反应，但是我选择怎么回应这个情绪才是检视我的人品的重点。所以就会让我们很我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你会很喜欢自己。
嗯，
即使这样的自己还不够完美，但是你就自由了，你再也不需要一直评断自己或是靠别人对你的评价来认可自己。
对，我发现一般人通常会向外求，就是会觉得说哎呀，那我就找一个可以接受我的阴暗面的人，我们来当好朋友。那或许他可能也有他的阴暗面，但是我们可以接纳彼此。
对，可是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外求了，我们在爱情里面好了，或在友情里面找到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其实我们不承认自己里面还是有一些被压抑的部分，我们的关系就会变质。
哦，对对对，而且可能是到后段才会爆发，刚开始都好好的。
对，当你发现我开始展露我自己，然后我会不安嘛，然后发现有时候对方会生气，对方不喜欢我这样子，对方觉得我很糟糕，那就跟我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糕叠加在一起了，就可能在关系里更没有安全感。那既然没有安全感，就开始下一步就是极度的害怕失去这段关系。所以不管友情或是爱情，有时候好像很多在里面的受伤是因为我们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因为在关系当中相处之下才发现怎么会有这一面，这一面是我不熟悉的自己。然后在关系当中突然跳出来吓你一跳，哇，
没错，
可能对方也吓一跳。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去面对关系的破裂啊，或者是原先关系带给你的安全感，但是到后面破裂之后，你就会觉得啊，我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我连最刚开始仰赖着的那个安全感也慢慢从手上流走。
那真的会觉得很恐慌。对，所以其实爱情的嫉妒也可以显示出原来其实我们内心最真正的最真实的那个需要是什么。或许是因为我们都一直逃避面对自己，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希望有一个人接住自己。
但是那真的是解药吗？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就是找到可以支撑自己情绪的伙伴。对，但是如果完全的将自己的情绪放在对方身上，你希望对方是你的解救者或是支撑者，那想必他虽然现在没有说什么，可能有一天也会觉得压力好大，就我自己的情绪我都背不完，我还要背你的情绪。
另外也想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近代的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嘛，其实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它可以支撑我们理性的想法。就有时候你可能在理性方面你还没有想通整件事，可是你的情绪已经先出来了。比方说也许你觉得嫉妒，也许反映了某些不公不义的事正在发生。像我觉得大家比较会有感的就是在家庭当中，
没错，
你可能会觉得我的父母偏心。对，那通常你都是不被宠爱的那一个，你才会感觉到被宠爱那个通常不会觉得说没有啊没有啊，爸妈应该很公平吧。
被宠爱的会不会沾沾自喜？
对，
就是，大家都爱我
对啊，或者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吧，他就比较难以去体会那个被错待或忽略孩子的心情。可是也就是这样，所以被忽略的孩子会出现嫉妒心啊，会想要攻击手足。对，我觉得那种情绪其实显露了，其实有一些事正在发生。那他是需要去面对的。那或许听众朋友，你现在已经是成人了，或你还是青少年，无论如何，在家庭当中曾经被错待的这些童年的我们的故事，都还会在影响现代的我们。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嫉妒，因为我们回想我们人生中曾经出现的重要的一些嫉妒的事件，好，它都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再整理自己。
难怪很多人都会说，其实现在的我们跟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非常有关系。
真的。那听众朋友也提醒你哦，欢迎你可以去搜寻情绪感冒用诗诗，我们的 Podcast 里面有很多跟情绪相关的议题，而且 Podcast 有个好处是可以复习啦。
对对，就是如果你听过一遍觉得好像没有听得很懂，又是忘记了，你可以再听一次。
然后你也可以搜寻你很有兴趣相关的主题。我觉得有一些时候我们大脑听过，耳朵学习，听力学习，不见得真的马上就能放在心里。还需要练习。
对，
比方说假设我知道说原来嫉妒是因为我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我特别喜欢跟我的同侪比较，那是因为我其实很害怕我在我的同侪之间我的能力不被肯定。那我认识了这一点之后，我下一步要怎么在每次的生活里面去觉察到我又起了嫉妒心，然后我要练习我怎么调节这个情绪，去看见自己的需要。我觉得这是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的。所以反复收听节目跟复习其实是蛮有帮助的。
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有提供一些方法，例如说你可以把对方的动态暂时的屏蔽关掉。
对对对，减少刺激源哦。
没错，你可以更将核心更将焦点放在自己的生活跟自己身上。
我其实觉得好像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跟社会里面，不太容许大家很专心在自己身上。
对，讯息量太爆炸了。
真的，而且我们也习惯了，我们就会好像有一点烦躁，我们就是滑手机啊，我们就想要透过去做别的事情去缓和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但其实只是暂时的延迟它，只是暂时的麻痹而已。
真的，情绪是不太适合一直被累积压抑的，因为有一天还是会爆发。对，而且可能会出现一些身心问题，所以鼓励听众朋友，我们要持续的面对情绪哦。那下次换我来问阿莫，讲讲你最有印象深刻的情绪吧。
好呀，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哦。
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